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我们再来看两个地方的经文。第一个经文就是继续的这个《使徒行传》第20章，那么是把那段经文读完，就是从33节一直读到38节。翻开圣经，《使徒行传》20章33节，我读给大家听。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和我给我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就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说，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我们再读另外经文，就是启示录第2章，往下翻圣经最后一卷，就是启示录第2章，也是一段的经文，2章的1节到7节。启示录第2章1节到7节，这是老约翰使徒约翰得了默示，这里所讲的经文，我读给大家听。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的假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从前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耻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党的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汁赐给他吃。啊，圣经读到这里，我们再翻开我们刚才的经文和早上的起因经文，我们一同来看《使徒行传》20章这段经文的学习。我们再次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要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又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早晨，让我们今天早上没有像过去连绵的雨水拦阻我们出门，但是主啊，今天早上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弟兄姐妹从主那边领受主的恩典，给我们一好睡，有生命气息，有平安的脚踪，晓得来到主面前来敬拜你，来到主的圣殿来朝见我们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要感谢天父你自己在弟兄姐妹身上一直的带领，让我们能够平安的度过了2018年，来到11月，这个接近年尾的时刻，我们要感谢主每一天的看顾，在我们过去的日子当中，你向我们显恩惠，你施慈爱，保守着你的子民，在出路当中都得了保守，我们特别为着他们来向你感恩。首先早上我们祷告当中，就为着年底弟兄姐妹的出门，还有孩子们他们学校假期，我们都一带你跟前，保守这些弟兄姐妹在年尾的时候因着假期他们要出国，无论是探亲，无论是旅游度假，我们都为着他们的祷告，求主保守他们，赐给他们路途上有主的平安，让我们弟兄姐妹在出门的时候，他们在路上，在公路上，在空中，甚至坐船的，我们都把他们的行程航程都交托主，愿主你保守看顾，让我们出入都主保守。更重要的，主啊，让我们在 礼拜天在外的时候，也主的保守能够选择到教会，在度假、在公干、在旅行、探亲时候一样的有机会到主的圣殿来敬拜主，把我们在外旅游的时间仍然把礼拜天敬拜主日子分别为圣到你跟前，让我们不忘记敬拜主，让我们不忘记亲近上帝，使到我们的出门都能够为主耶稣做美好见证，让我们因着我们不把时间浪费在其他的其他事上，使我们在敬拜时候多一次看到主的赐福，使我们的出门、我们的旅游、我们的活动都看到主你圣手的带领，我们特别要求主你施恩典。主啊，我们也求主带领着在接下来下个月来到圣诞月有很多的活动，包括我们教会各种各样的，我们也纪念到我们在圣诞节有弟兄姐妹有要洗礼转会又洗的，我们都求主带领，让我们在这个特别日子当中继续为主耶稣做美好见证。今日主耶稣降生，今天主耶稣就为着我们的缘故来到世上，今天主耶稣因着我们罪人缘故甘愿来到卑微的马槽为我们降生，更是为了救赎我们而被人钉死在十字上救赎我们。今早我们特别为着我们有机会多一次翻开圣经来思想使徒行传宝贵的真理，求主这时刻与我们同在，也与你仆人同在，赐给他主的力量，赐给他主的智慧，让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一同学习圣经的话当中我们能够得帮助。特别这个使徒保罗在幕后的日子跟着这些当时候所设立教会的领袖的诀别或者是告别的这番话，让我们同学习，让我们真的在主话当中一同得长进。我们求主你赐福一下时间，带领着每一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继续来思想关于使徒行传的课，一同来思想主的教导。那么我们特别在这段时间都在思想使徒行传，因为一系列的经文一系列的信息呢都能够一些连接，虽然是没有说照次序，但是我们不断的学习也能够从里头看到主的教导。那么在好多年前呢，或者是有一个美国一个地方呢，有一个社交场是在英国一个社交场合，那么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演员呢，也不懂什么名字，这朗读他就是被口才非常的好，那么他能够用他的口中的这些语言呢，或者是他的口才呢能够娱乐会众，或者是他的口才呢非常的棒，以致来宾都能够从他的口中当中听到很好的一些信息。所以这个演员呢他来 朗读的时候呢，那当中整个会场当中的时候有一个老牧师在当中，那么这个老牧师就起来说问这个演员啊，口才很好的，能不能读一篇经文，那么请你读朗诵诗篇第23篇，诗篇23篇。那这个演员呢口才很好，他当然是在英国嘛，他们都传统对这个诗篇很熟悉的。好的，他有点自傲啊，说我读过后呢就轮到你来读啊。那么这个演员就读了，可以说他是读得很好很标准，所以读完之后呢会场的来宾呢都拍手哇，说到这个人很优美。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老牧师，老牧师他就读了，他是同样的也是诗篇23篇，他一定要很平平啊，不出色。那么读完的时候呢不是有很多人掌声，但是每一个听的人怎么样呢，很感动，甚至掉下眼泪。那么还是有些人呢甚至因为他们对这个经文很熟，也在里头呢默默的感恩祷告。所以这个演员也在当中呢听了，就感觉到很 冲动或者感动的时候，就来到牧师旁边拍了肩膀说，对这牧师说，朋友，我朗读的时候呢，朗诵时呢，只是接触到会众的耳朵和眼睛，但是呢，这个老牧师呢，他所读的是深深触到你们每个人的心灵啊，会众心灵。所以我们之间的差别呢，就是我读只是认识诗篇23篇经文而已，而老牧师所认识的是认识这位牧者，就是在使徒行传4章13节说到了他们跟过耶稣。那在老牧师的老牧师就是他有这个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大牧者的这个心，所以他读的时候呢，是把从内心来读，这是两者不同的。所以早上我们思想这个培养一颗牧羊的心，就是讲到诗篇三篇的这个牧者。我们看到在我们所读的许多经文当中呢，都是讲到上帝是我的牧者，所以在诗篇23篇讲到耶和华是我牧者的时候呢，而在圣经里头背后的时候呢，我们也听说，我们也读过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大牧者啊。那么在诗篇23篇不用说了，我们都很清楚讲到啊，主耶稣或者耶和华是大卫的牧者等等。在新约时候呢，我们很清楚在约翰福音第10章讲到了，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啊，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么他说，圣经在约翰福音第10章10到13节说，盗贼来了不过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使羊得生命并且得丰盛。而且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做雇工的不是牧人，羊也不是自己的，他见狼来了就把羊撇下逃走，狼就抓住羊群把他们驱散的，因为他是个孤空，对羊群漠不关心。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0章就讲到他是好牧人，他也是要保护羊群的。然后在马太福音，耶稣基督在跟门徒出去的时候呢，在第9章你看到他用什么形容，他说36节说，他看见群众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于好像牧人的没有牧人的羊一样。那还有更重要的一个经文，在马太福音26章31节说，耶稣被卖的时候，耶稣被出卖的时候呢，他讲什么，我要击打牧人，就是讲到这个撒旦或者魔鬼呢，这种法利赛人呢来逮捕耶稣的时候呢，他说我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结果门徒真的是分散的，他们躲开，甚至彼得3次都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当彼得在年老的时候，他写的彼得前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说，我要牧养你们中的羊群，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不是为贪财，而是出于热忱，也不是辖制所托付的羊群，而是做他们的榜样。所以这个彼得的心中呢，很清楚讲的耶稣基督就留下一个牧者的榜样。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或者是刚才所讲的，很清楚讲到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不但是我们留下这个各种各样的受苦啊或者是祷告榜样，他更是留下一个牧人榜样。耶稣基督的确是我们的牧人。所以当使徒保罗来到这个跟这些所谓的以弗所的长老他们告别的时候呢，那这段经文也在讲到牧羊的事情。所以经文里头我们看到，在经文的一开始就讲到神拣选以弗所的长老来做牧羊或监督的事情。所以这是使徒保罗最后一次见这些长老的面。所以当我们看到在2013年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提摩太前书，就是保罗劝勉提摩太去牧养那个教会。什么教会呢？就是以弗所教会，里头就特别交代了这个提摩太好好去教导当时候的这些长老。所以可见保罗去不了以弗所，但是他把提摩太派去教导 就是现在他跟他们诀别告别的这批长老，鼓励他们。那这个保罗在圣经当中，如果看地图的话，就是他到了米利都，他米利都到以弗所一段路，他就把请人呢，就把这个以弗所里面的长老呢请来，在米利都那边呢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勉励。那在米利都是米亚盖亚的一个港，一个码头了啊。那么在那边就跟他们谈话，打个比方说，就是好像你去啊。保罗就到好像哈波范那边啊，或者是圣淘沙那边，做渡轮那边。那么啊，这些长老就在四美这边，然后就请人啊，他保罗到了这个哈波范那边，或者是到了这个圣淘沙码头那边，就请人把这长老从四美请过去，在那边跟他一个告别啊，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当然路途很远啊，以弗所跟米利都。相距离是30英里啊，啊不是这样靠近啊。不过总之就是他这些长老都来了，那、啊、最后保罗就跟他告别。所以我们读了38节的时候呢，他们都流眼泪，就是最后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呢是怎么样？是保罗自己在以弗所3年的时间。所以圣经在31节说：“纪念我3年之久呢，昼夜不住的流泪。”所以这3年的时候呢，保罗在那边牧养、教导，带你们信主。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是用3年时间带领这些信徒来，一起怎么样呢？有栽培的这些信徒，从他们成功的在那边参与侍奉的时候呢，也安利他们做长老，那圣经讲做监督。那么这个3年的信徒呢，在那时候可能是不太容易。不过呢，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有一些信徒是犹太人的，他们有很浓的这些犹太背景，或者是摩西五经的信息，所以可能他们在一些东西点通的时候呢，就像保罗当初信主的时候呢，从法利赛人转而信耶稣基督，那么这些在栽培的时候呢，他们就很能够的牧养教会。所以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呢，就是保罗用他3年时间栽培的人。那现在他说我走了，我不再来了，你们自己不是自己顾自己啊，就是说我会愿意祷告了、哦、就是说你们要保重啊，我做头手，我做师父，我离开的，你们这些做徒弟的，我选立你们的，这是神选你们的，你们自己要怎么样去做呢？我就把这个话提醒你们。所以保罗在这里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他语重心长啊，然后呢把最重要的话都交代他们的。他不是把所有的教会人都叫来，是叫请那些领袖在一起跟保罗同工侍奉上帝的这些长老或者监督都带来，然后呢提醒他们的圣职，要好好的成为一个牧羊人来服侍上帝。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这里看到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你可能说哎呀，都是讲长老，都是你们这些长老的工作，如果退其次就是说你们执事的，那我们都是平信徒嘛，那关我什么事呢？啊，这个牧师这个信息都不是跟我们讲，你看保罗跟长老讲嘛，为什么跟我们讲？其实呢，我们在主内弟兄姐妹，我们在侍奉时候呢，我在说这个教会是保罗3年建立起来的，这些领袖都是保罗栽培的，所以这些人都是属于教会里面领导层的，或者是他们都是参与侍奉带领教会的一份子。我相信不管是有名做长老、做牧师、做执事都好，我们的每个人的身份都是做牧养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侍奉，我们的职分呢就是做牧养工作，我们在教会里面参与教会各样侍奉，我们是对着这些弟兄姐妹，我们鼓励他们、栽培他们，我们用我们的职分就是好像在牧养弟兄姐妹、出信者、软弱者。所以每一个侍奉主的人呢，都是扮演着牧养，所以我们的侍奉就是牧养侍奉。所以在初期教会呢，使徒走了之后呢，他就留下领袖在那边继续他们牧养的教会工作。所以保罗用这里用牧养人或者是做监督的职分呢，是指当时候的以弗所教会， 但是今天这段经文这个信息呢，也指着我们每一个人，为我们的职分都是做牧羊的。所以我们特别今天早上思想到，我们要有一颗牧羊的心，就是我们一同来学习牧羊。那教会是神所托付给留下地面上参与侍奉的人，我们只有在最后的时候，圣经讲到大牧人耶稣基督在彼得前书荣耀的显现时呢，或者是我们才能够把工作完成。那么耶稣是大牧人，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的职分都是小牧人，我们都是要跟神一样，把这个职分保罗托付给当时候的以弗所的长老一样的，也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啊，教会是一个生命体，生命体意思说教会会成长，有生命的。所以我们讲一些教会说死沉沉啊，或者冷冰冰，就是没有生命。教会会成长，所以成长需要供应，需要栽培。神就透过教会在世上扮演的为他做见证的角色呢，把耶稣基督的荣耀的名给宣扬出去。所以这篇保罗的诀别或者保罗的告别的信息呢，里头带着很多情感，是保罗真情的流露。当然在你读以弗所书之后呢，或者是保罗的心意也从里面来表达，从腓立比书也好，保罗也表达心意。不过呢，很奇妙的就是路加把这段话写下来，也看到好像保罗再重新再讲一篇或者写一篇保罗书信来提醒他们，所以是保罗亲口所讲的，而不是保罗在后面日子用写的方式书信呢来勉励当时的教会。所以路加把这段话写下来，就是同样的被记载在圣经。我们看看保罗是怎么样来勉励当时的长老，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想，要培养一颗牧羊人的心的认识，也可以说三颗心或者一颗心的三面啊。我们就用培养一颗牧羊的心有三方面的认识，当然有很多方面的事，你稍微去看一下。不过呢，我自己整理看了思想祷告过后呢，有三方面我们同来学习，盼望我们从里头得到主的话的帮助。那第一个方面或者是这颗心的第一面，就是要关顾群羊，牧人呢必须培养劳苦心，这颗心是劳苦的心。所以你看圣经里头在34节的时候呢，你看他，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我的同仁需要，这是你们知道的。35节说，我完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就是劳苦。所以牧养群羊呢，必须付出劳苦，苦心也好，劳心也好，都是劳苦心。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看到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因为这群羊是非常宝贵珍贵的，牧人必须要用劳苦心来对待他们。我刚才说就是教会弟兄姐妹都是生命体嘛，会成长的，那群羊是珍贵的。那圣经我们看到第28节的时候就讲到吗，圣灵印证选你们做牧人职分。你看到这里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那表面看来这职分呢是保罗安利他们做长老的，监督在原文也是长老啊，或者是会督，也是从这个字来的。那实际上呢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保罗不敢把这个职分说是我传给你们的啊，而是怎么样呢，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你们做全区监督。所以也就是说呢，是圣灵工作透过这个保罗来选立当时候用三年之期所栽培的这些信徒来做教会牧人做长老。所以圣灵工作，所以圣灵来的，圣灵保罗特别强调就是圣灵自己来拣选的，圣灵安利的，圣灵印证的。所以这个职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象是非常珍贵的。后面部分就更清楚讲到什么呢，原来这些群羊呢，当时以弗所的信徒呢，对圣灵来说，对保罗来说呢，对耶稣基督什么呢，是耶稣基督用自己的宝血所买来的，或者救赎来的。所以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很清楚，你读一些所谓的讲到 系统神学讲救赎论的话，都会用多段经文来加以补足。不过呢，我们了解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呢，买赎了，使这些人都是不在魔鬼的权下，已经被拯救出来的。所以你读啊，早期我们有查考约翰一书的时候，有一个词的挽回记啊，就是这个耶稣付上自己的把人救赎，所以耶稣是用他的宝血，用他死来救赎的。今天有人为你死，他的死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当时的以弗所的信徒而死，为了这些群羊的牧人而死，也就是他宝贵的。所以这个羊呢，以弗所的这些信徒呢，保罗所描写的这些人是在神眼中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既然是这么宝贵的话呢，这么珍贵的话呢，耶稣基督为他死的话呢，真的是很贵重的，非常贵重的。所以贵重的话呢，就要关顾，要看得好。那么使徒保罗在后面部分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去关顾呢？就是我们所讲的他的心，劳苦心，能看到吗？他怎么样去劳苦呢？在31节圣经告诉我们呢，说既然我在三年之久呢，不住的劝诫你们，就是三年之久他怎么样呢？他劳苦的用劳苦心摆上时间。你看到经文说三年，他不是三年每一天只是安息在那边教导，用三年。所以看到，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呢，那哥罗西书的信徒呢，可能就从以弗所过去而开始的。以巴弗这个人，就是这个保罗在那边也开了一个推让路学房，所以在那边他每一天都教导，所以是把时间呢摆上，他可以用更多时间去开更多教会。但是他在以弗所停留下来的时候呢，用三年时间，你看到还有一个字是说昼夜不住的劝诫你们。所以这个昼夜当然不是白天晚上，而是说很多时间，每一年每时每刻呢都是付上代价的。所以使徒保罗他怎么劳苦呢？他怎么样这些非常珍贵的这些群羊劳苦，他摆上时间。以后我们看到保罗也摆上祷告，你看在31节他说不住流泪，不住的流泪。那流泪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离不开关于祷告的，流泪祷告他不是无端端的什么感动啊流泪，我相信是保罗真挚的感情的流露，他切切的为他们祷告。所以这是保罗不但是勉励他们花时间在他们面前就教啊，勉励鼓励他们。那在刚才的17节的经文以后呢，我们看到他都讲到了啊。20节你看到，你们也知道与你们有益的是我没有一样必会不说的，就是在他面前教导我们。20节后面说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所以这是他用这个劳心劳苦的来教导他们，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当我们看到31节的时候流泪的时候，就是把感情摆上。所以这在后面部分的时候呢，告别的时候呢，刚才我们读的这些人很伤心，因为保罗流泪为他们祷告，那把心中的话讲出去的时候呢，真的是感动他们了。所以这是保罗他的牧者心，牧羊人的心，他用苦心教导，用苦心呢把感情摆上祷告，而不是说用教导过后的时候呢只是一个理性上的学说而已，不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给我们学习功课，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一开始都是被神选召圣灵所立的做牧人的。那我们要学习怎么呢？就是说我们要看重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就是圣灵感动我们，主感动我们，我们扮演着这个做牧者的职分的时候呢，我们要看重圣灵不会说，或者耶稣基督不会说选择一个不信的人来做他工作的。我们今天每一个相信的人，我们在教里面，我们参与侍奉，我们都在成长当中的人，我们透过侍奉的成长的人，这些都是圣灵选召我们。所以因此我们要看重我们在主面前的呼召。我们每个人都 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就在这个教会里头呢，我们成长。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年龄，但是我们 每一个人来到教会里头的时候呢，我们都扮演着牧者之分，不管你是在所谓的长职的职分，或者是在委员职分，或者在教导职分，或者没有任何职分，但是我们所扮演的都是有这个负担，是圣灵选召我们的，因为我们有一天会在主面前交账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呢，愿意劳心劳力的为群羊付出。在教会当中有很多事工，很多需要，都教会的牧者、执事或者领导层，真的有我们自己的所谓的盲点看不到的。那这些有弟兄姐妹有需要的，都需要去关怀的。比方说这些人有一些软弱，他们不愿意去讲，但是他是你带来的，你自己跟他很熟，可能工作的性质一样，外面的这些背景都一样，比较投缘，比较能够讲的，那这些都是你需要去用你自己的劳心劳力去鼓励他们。那当中有些人软弱啊，家庭有问题啊，或者是家里有人生病啊，或者工作出现状况啊，或者有些怀孕的需要鼓励啊，或者有些他们年轻的，或者是婚姻上说男女之间的朋友关系有出状况啊，或者等等，然后他们教会当中很多都是病痛啊，软弱啊，那这些软弱病痛的人，他们有一些病痛是不愿意公开的，可能一些妇女病，但是如果你知道，他们都需要你付出劳力去关怀他们的。所以当圣灵感动你，需要这些人摆在身边，他就是你的羊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像保罗这样子呢，不要把这些人护在一边，而是真正的去为他们祷告。能够的话呢，就发，现在很方便，用 WhatsApp 用微信来鼓励他们，用电邮来关怀他们，使他们真的领受到从教会而来，从这个牧人而来的这个关怀，使他们在里头的帮助。这些都是我们平常都可以做的，这些虽然说是举手之劳，但是如果你觉得很勉强的话呢，就把它当作这是一个负担，一个劳力要做的事情。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点，就是要有劳苦心来对这些群羊。第二呢，我们来看就是所讲的就是警戒心。那么在这个圣经里头所的警戒呢，其实就是或者是谨慎呢，就是守望的意思了，就是看守这些羊群。很重要的牧羊人的职分呢，就是看守羊群。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这边，保罗特别交代当时候的以弗所的这些长老呢，是要提醒他们就是谨慎心。在经文呢，你要一再重复几次。所以有人说这个保罗或者是路加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没有很次序的写，再重复。可以说罗里多说前面所讲后面再讲啊，就是这路加里面所记录的事情。不管怎么样呢，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醒当时候的长老们呢，当时候的以弗所的领导层呢，要守望。因为里头怎么呢，有外来的假师傅。你看圣经里头有两道这些经文，29节、23节，你看到就讲的，我们看这个经文，我知道我去之后呢，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是羊群。30节，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你们，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在当时候以弗所的教会呢，保罗离开过后的时候呢，保罗真的想到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为什么？有外来的，还有内在的，有外来的假师傅一端，还有内在的。所以在这里两节经文就讲到的，外在有逼迫，或者是有假师傅，有这些错误的教导，还有内在的。所以刚才我们读了使徒行传的经文的时候呢，这个启示录经文的时候，第2章第6节就讲到，当时有一个党叫尼哥拉党，在以弗所教会兴起，尼哥拉党。所以这个是一端在里面出现的，可能从外面渗透进去也不知道。但是在你看到复活的主呢，在启示录跟老约翰提起事情的时候，他称赞他们。所以可见保罗 提醒当时候的以弗所的长老，他们真的做到了，因为他们拒绝，你读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的时候呢，他们拒绝尼格拉党，他们对这些假师傅他们防备，所以保罗这句话呢成了功效，就是说他们有听保罗这段话，因为有外来的假师傅，有内在说悖谬的话来影响他们，但是可惜就是这个复活主要责备他们，因为他们失去起初的爱心。不管怎么样，就是他们反过来说，对防备假教训、防备异端的时候呢，不管是外面的、里面的，以弗所的长老他们做到的。为什么？这一刻在米利都海边，保罗提醒他们，他们有遵从了，有做到了，所以他们真的怎么样呢？他们有守望，他们有警戒。那这个就是很要求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在当时说呢，保罗自己就提醒他们，你们要有警戒心，时刻的守望，他们做到了。所以他们要在自己本身方面要谨慎，然后呢为全局的谨慎。所以就是说，不管是他们自己本身对异端的教导，或者是对这些异端影响信徒的教导，他们都谨慎，都警戒的。你再看启示录所讲的，所以保罗离开过后呢，真的那个时候呢，就有这些假道、假先知、假使徒、假教师入侵当时候的以弗所教会，但是他们做到了。所以这个什么，他们真的有做到。不过呢，在之前还没有发生之前，还没有这个老约翰所写的这启示录之前呢，保罗提醒他们要谨慎，要守望。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的，在过后的日子当中呢，我相信他们有继续不断的去注意这一点，不过呢可能在爱心方面就忽略了。好了，回到我们自己的当中学习，就是我们对教会的羊群，我们要负责守望。虽然我们教会不像中国国内有太这么多的异端假教训，我们这回这些年来，我从2006年就到江苏那边短宣，那么到了今年2012年期间呢，当然是2007、2008没有去，那么头尾十年时间呢，都看到我们常常在外面所讲的、所读的、所看的这些所谓东方闪电异端等等，那么甚至也跟他们接触过，也跟他们谈过话，假教训在中国国内。但他今天新加坡可能这方面不会，没有所谓的异端假教训、假教师、假师傅，不可能会进入我们当中，我们非常谨慎。不过呢，我们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还是要过谨慎生活，不要随波逐流，就是我们自己谨慎谨慎，不是要针对异端，因为我们这边异端我们防备得了，但是我们自己属灵生活，我们自己的操行啊，我们自己本身所谓的在神面前生活是怎么样的，圣洁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为自己的所谓的圣洁生活，为自己本身自己在神面前的做基督徒美好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谨慎呢？是不是我们只是在教会头，我们只是做一个领袖，做个带领人，做个牧者，我们就很圣洁，到离开教会以后呢，我们生活就随波逐流。那世俗的外面的工作场所，我们所接触的朋友，他们有很多的这些不好的影响，我们有没有说因着他们这潮流呢就随波逐流呢？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谨慎。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不要轻看魔鬼撒旦用其他方面来引诱。在以弗所教会，保罗要他们要这些领袖警醒，就是不要有异端。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可能用其他方式，魔鬼用其他方式来引诱，让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些羊群而偏离。他们不是用假教训，他们不是用所谓的这些圣经上谬解圣经，他可能用物质，用世俗人的这些想法来影响你，所以这些都是要注意的。那么这些我们要被提醒。那教会里头可能一些信徒，他们对一些事情看不明白，可能他们一些错误，一些人事上的人际关系问题，他 他们受到伤害，或者是他们不明白，他们就软弱了。魔鬼撒旦就利用这些来让这些羊群受损。我们看到有这弟兄姐妹因着这些人的话，因着人际关系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谨慎来鼓励他们，把真正的信仰道理来鼓励他们，用爱心扶持他们。那这些也是我们所望的，不是针对所谓的这信仰的问题，而是他们道德、他们自己这个内心世界问题，都需要我们去为他们谨慎的。所以这是我们要被提醒的。那讲到羊群的时候，有一个故事稍微提一下，就是那有一个游客去叙利亚游行旅行，他回来之后呢，就跟这个作者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在旅途中呢，这个游客呢，就是他朋友碰见过三个牧羊人在一条河边引羊，就是带羊去喝水。一大群羊，什么花色的羊都有，在叙利亚。他说我看他把他们分为三群的可能性是不太大的，这一大群羊，所以羊喝了以后呢，牧羊人就在羊群面前用阿拉伯话说跟我来，这羊群马上就跟着他来，有30多只羊就跟着这牧羊人走，从一座小山爬过去。然后呢，第二个牧人说跟我来，那第二群羊也马上从河水那边跟随他去。那么这个游客就觉得很惊讶，那么他就拦住第三个牧羊人说如果我叫他，他会跟我来吗？那牧羊人说先生绝对不会。那么这个游客就跟这个牧羊人借他的衣服这个帽子等等呢，就然后呢把头巾穿好戴上，就好像仿效这个牧羊人这阿拉伯人一模一样，然后就说跟我来。那么这第三群羊根本动也不动，虽然他的服装穿的牧羊人服装跟他的主人一样，但是他这样叫不会来，而且懒得抬头啊，还是继续在那边喝水。那么这游客就问这个第三个牧羊人，难道除了这样的之外呢，这羊不会跟别人吗？牧羊人说一般上不会，除非他这些羊生病，除非这些羊生病他就会跟着陌生人离开的。生病的话就是说他们会看迷啊，弟兄姐妹，这个意思就是讲嘛，很多信徒，很多软弱弟兄姐妹，他当然是会看自己的教会、自己的牧人、自己的牧者，但是他们会离开被带走，因为他们生病，灵性上的病，一些迷失呢就会离开的。所以这样的缘故呢，就是做牧者、做带领人的，我们常常要谨慎，因为有些信徒呢，从个教会跳到个教会、个教会去，很多时候呢，他们都迷失的，就好像生病的羊，没有一个目标。那这些都是出现在教会里头，我们真的是要帮助这些软弱的、走迷的羊呢，把它带回到主的羊圈里面。所以这是监督的责任，这是第二点、第二方面，或者一颗心的第二方面认识。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对这个群羊的负担，就是要培养一个信心或者信任心。那怎么讲呢？原来使徒保罗在幕后时候呢，32节看他说什么呢？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他和以前成圣人同得基业。所以使徒保罗虽然他离开，虽然是他很放心不下，因为毕竟这以弗所教会这领袖是3年栽培出来的，但是他肯定要走。他走的时候他提醒他们，他说把你们交给谁？交给上帝。他对神有信心，所以使徒保罗他不是这样讲，他相信神呢能够，你看圣经后面说叫你们和一切成圣人得基业，也就是说虽然他离开，虽然这些长老当时候的这领袖呢可能没有像保罗这么厉害，以后保罗更派提摩太去帮助他们，但是呢他相信既然神拯救他们， 而且圣灵立他们做长老的话呢，他就对神对圣灵呢对主耶稣完全的信服，因为只有神才能够带领。然后除此之外，圣经告诉我们呢，他也提醒他就是主的道，用主的话来建立他们。所以你看到后来的保罗写的以弗所书，我们在成人主学今天是最后一课啊，都是以弗所教会长老他们在那边领受这个保罗的道，保罗的信息，神的恩惠的道呢，建立他们，使到他们能够成长。所以我们看到在刚才我再重复再提老约翰在启示录第二章那边所讲到，虽然是在失去取出爱心，在其他方面呢，我相信神的道呢帮助他们了，他们成长了。所以保罗自己本身很相信神能够照管一切，神也保罗也相信神的话语能够对他们帮助。所以我们常常说当人的话语停止的时候呢，主的话继续动工，就是这个意思。保罗走之后呢，主的话继续在当时候的这些长老动工，使他们的成长。那这些都是保罗自己要有信心的，所以他就把这些群羊呢，因着他对神的信心，因着他对神的话的信心呢，就把这些长老托付给神的话或神自己。所以因此呢，他就要鼓励他们呢，怎么样呢，就是也要交托把这些羊群呢，你看圣经讲就是要他们把道理交给他们，或者把鼓励长老呢，你把你们这些以弗所的信徒呢，把他们一样的跟我一样的效果一样交托给上帝。所以保罗什么榜样呢，他说在二十七节说，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他老老实实一五一十所讲的。所以在二十节跟二十七节连续出现两次，你看二十节说，你们也知道还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二十七节他说什么呢，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的原教啊，或者是人他的用口中所讲的，当然他没有照着什么哎呀不讲，他照样讲，所以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就是说我照样的一五一十都传给你们的，教导你们的。还有呢，保罗自己本身的榜样，所以在这不是二十七节，是这个是三十三到三十四节，你看圣经三十三三十四节，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我同人需要，这是你们知道的。那圣经在后面的部分呢，三十五节，你看圣经三十五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所以凡事就是包括我们可以说保罗的言传身教啊，或者是言教身教，言传身教呢，他都立下的完完全全的，甚至他自己本身在后面很重要的一个经文，我们谈到施比受更为有福，三十五节啊，就是他自己还帮助人，你看到吗，扶助软弱的人。所以他自己本身在这些三年之久呢，生活就在这些长老面前，三年之久呢，他讲的他做的他所行的都立下榜样了。所以你要看吗，你要我怎么样讲呢，你就看我生活，听我所讲的，然后呢同样的你们自己呢也照着跟我学的呢去教导你们当时候面对的这当时的以弗所信徒，也把这些人交托给上帝。所以保罗自己本身怎么样把这些长老交托给上帝和上帝的道呢，他也鼓励他们效法他，要把他们接下来他离开过后他这些长老所面对的群羊呢一样的来交托。那怎么交托呢，就是自己留下言传身教榜样，才能够真正交托。那其实从这里给我们学习什么功课呢，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呢要够，我们要存着信心呢把你的群羊呢交托主。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做的不够，我们一些弟兄姐妹真的有需要我们鼓励啊，我们祷告过后我们不放心啊，那到底我们这位弟兄我跟他谈了这么久，用圣经话鼓励他这么久，到底他会明白吗， 还是会继续沦落。我们要有信心，因为相信上帝没有离开过你所面对所牧养的弟兄姐妹。还有呢，常常记得用主的话帮助他们的时候呢，你自己的生活的表彰啊，你的言行举止啊，你的言传身教啊，能不能影响这个人呢？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能够做到相信神，你能力做不到的事情神能够做，你这样相信神的话呢，你就能够信心的把羊群托付上帝。而且你自己本身，你自己的生活是带着信心的话呢，那些被你牧养的群羊呢，他们同样的也会继续的建立起来。所以要有这样的信心，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样信心交托心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思想这个题目，就是讲到一颗牧羊的心，就是第一，我们要有劳苦的心；第二呢，我们要警戒心；第三，要信任心。那有一个故事讲到什么呢？从前一个村里面呢，有住着十户人家啊。我讲完这故事结束啊。那么村里面这些十户人家，很小的村啊，那村里面呢，有这个一批少年人呢，有十个少年人呢，他们取来做自愿的救火员呐、啊。救火员就是说，因为村的话就想可能有烧火的话，火灾的话，他们就去灭火去救火。有十个，所以有一天呢，真的村里面有一个地方呢有火警响起，所以他们就这十个少年人呢，他们集合就跑到河，要跑到河边去取水呢，然后呢要把水来救火来灭火了。那其中一个成员就想到了，每一次救火我都是迟到早退，尤其是确实哎呀训练不够，还是我不要去了。每次他们有什么事情发生，我都又迟到了，而且我就早早走，所以不去了。那有一个人在想呢，在等等等，在河边等，哎，我老婆煮好饭等我回去吃，还是回家吃饭先呢？所以就两个没有了。然后另外一个说，哎，妈妈教导我不要啊，我们讲不讲话不要这样耗练了，走到前面的，所以就我才走到后面比较好了，让别人坐前面去，悄悄的就走到后面，结果自己也不去了。然后另外三个呢在讨论，哦，火这么大怎么救呢？就三个在讨论当中，有两个就吵了，应该是怎么救怎么救。这两个谈起怎么救火当中，这个两个吵起来打架时候呢，这个就打架起来，怎么有时间去救火呢？结果这个也没有去的，那就是这一个。那么这个看到这两个打架，哎呀，为什么打架呢？哎呀，很失望，他也不去了。你看，就一个个走了，那剩下四个，一个是在自在，其中一个呢，他想，他到底怎么想，就没有看到别人，他就走错了。那剩三个的时候呢，就生了三个跑进去。十个人呢就走漏了七个。那只是一个故事的比喻啊，有很多时候在旁边跑出很多东西啊，会把我们的目标方向给弄走。所以本来是我们好像这些救火员的十个的牧羊人，但是最后呢七个呢牧羊人的心都消失了。那现在弟兄姐妹，教会当中有很多信徒呢，很多软弱的事情呢，他们都会需要我们，所以稍微老一点的信徒啊来帮助他们的。我们不要说哎，反正我不做别人就做，然后呢我们可能说我们讨论一下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然后你一句我一句，结果能不能帮到自己本身去打架，或者是有抬杠起来的。那这些都是要注意到的。一颗牧羊的心不是单单牧者，不是传道人。有辅所长老是当时候的，我在说一开始说不是，这信息不是讲给我们中文部啊，讲给陆执事、杨执事啊、蔡牧师或者是英文部长老，是每一个信徒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要有牧者的心肠呢，来牧羊如所托付讲。 所以如果今天神呼召你啊，呼召你不是做传道人，但是神感动你，你看旁边有需要，真的是这些好像以赛亚书五三章这些都偏离了路的羊啊，你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你有没有让这些羊呢弟兄姐跟随着你呢，跟到神的面前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盗牧者，是群羊盗牧者，你自己在世上就立下了这个牧人的榜样，因此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身边，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就是偏离主道的迷失的羊，但是很多时候因着你的怜悯把我们从边缘当中带回，因此主啊，透过早上的信息我们同学习，我们身边有许多人都是走偏离的，他需要我们有个牧者的心来帮助他们，但愿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学习的使徒保罗的教导或者是他的榜样，愿我们真的愿意为我们旁边的所谓的羊群付出劳苦心来牧养他们，当有这些错误的教导或者是一些叫人偏离的思想，求主让我们常常警戒，也让我们相信你是大能的上帝，是大牧人，你不会看住这些羊群的，让我们愿意信心来交托主，也愿主让我们真的用主的话，用主的真道来牧养这群羊，愿主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